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25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教皇方济克表示，未来中国主教任命他将拥有最后决定权。特朗普联大讲话呼吁孤立伊朗政权，马克龙倡导多边主义对话解决伊朗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世界消除隔裂，践行多边主义。特朗普称不能接受美中贸易失衡，中国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香港特区政府决定禁止香港民族党，引发欧美批评。瑞典议会通过对首相勒文不信任投票。 WTO 总干事表示，全面贸易战将重创全球经济。特朗普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很快被推翻。英国工党动议不接受无协议退欧。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汽车工业设置更严格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新社消息，教皇方济各在周二证实，未来中国的主教任命他将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梵蒂冈与中国此前达成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据法新社报道，教皇方济各周二在结束爱沙尼亚访问，乘飞机返回罗马的途中向记者表示，中国今后的主教任命他将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教皇也同时承认，梵蒂冈与中国方面在上周六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可能会使梵蒂冈承认中国的地下教会的主教们面临困境。上周六，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了一项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在北京签署。协议是由教廷、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副秘书长卡米莱利蒙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签署，分别是梵蒂冈和中国代表的团长。另据来自梵蒂冈的消息说，梵蒂冈的新闻主任伯克就临时协议表示说，这并非是进程的终点，而是一个开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联大发言，呼吁以对话来倡导多边主义解决伊朗危机。法新社消息，马克龙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发言，特朗普则是在讲话当中呼吁各国孤立伊朗政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也呼吁世界践行多边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表讲话说，美国崇尚爱国主义，具有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称伊朗是一个腐败、希望破坏和死亡、不尊重边界也不尊重各国主权的政权。他呼吁各国一致孤立伊朗政权。特朗普还说，最初对伊朗制裁将会在10月5号恢复。法国总统马克龙继而发言，指应该以多边主义和对话来解决伊朗的危机。法新社称，马克龙与特朗普大唱反调，极力倡导世界的多边主义。马克龙说，单边主义直接导致对抗和冲突。马克龙还发问，谁能真正解决伊朗的问题，是强制性的法律还是压制压力？都不是。马克龙说，正是2015年维也纳协定能够阻止伊朗在核武路上发展。马克龙还说，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不是激化地区的紧张，而是在多边主义和对话的原则之下提出核武等一系列令人担忧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讲话，呼吁世界消除隔裂，践行多边主义。古特莱斯说，我们的世界正在遭受信任的缺失症严重困扰，今天世界秩序变得越来越混乱，权力关系也越来越模糊。他指出，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悖论，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社会却越来越隔裂。古特莱斯表示，个别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增进自己国家人民的福祉，但是为了守护世人共同的利益，我们也有责任促进和支持经过改造现存活力和更加强化的多边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大发言称，美国不会再容忍不公平的贸易安排，不会让一些国家倾销货品到美国，控制汇率，在美国市场上获取利益。特朗普在发言当中说，一些国家滥用了我们的开放，把他们的产品倾销到美国，专门针对我们的一些行业，对他们的产品进行补贴，并且操控他们的货币，从而获得对我们国家不公平的优势。 特朗普说，美国刚刚宣布对2000亿中国美元的中国产品增收关税，目前总量达到了2500亿美元。特朗普说，我非常赞赏我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但是他们做交易的方式是不能被容忍的。我们已经证实，美国永远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行事。特朗普在发言当中谈到朝鲜问题时，还特别赞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勇气采取行动，放弃核武。路透社消息，中国国务院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周二就美国宣布对台授武仪式说，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还强烈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的项目，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给中美两国以及两军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香港特区政府决定禁止独立党派香港民族党，引发了欧美的批评。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在周二强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美国与香港的共享价值。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华盛顿周二对香港当局秉承北京旨意取缔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表示担忧。出席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大会的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发推表示担忧。稍早些时候，英国政府以及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均对此表示关切。不过，中国周二驳斥了来自欧美及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称个别国家和机构对港府运作说三道四，妄加评论。中共在习近平治下产生了一个用来控制党内思想的词语“妄议中央”，北京现在正把这一词语向自由社会外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还说，香港禁止民族党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预。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实施一国两制，享有中国大陆不曾享有的言论、结社以及司法自由。但一部分香港人认为，北京正在一步一步地加紧对香港控制。香港民族党是在2014年港人争取自由选举运动失败之后诞生的组织。在香港民族党周一招进的同日，一个9月初开设脸书专页的香港共产党通告筹组成立。该组织声称已经去信港府保安局长通告筹组成立事宜，并表示如果保安局回应，则被视为港府不反对该党成立。香港共产党称，我党党纲以中国共产党一党通过的党章为蓝本，会积极尝试建立武装，若是遭到特区政府中反动派的镇压，则不排除武力起义，力争在香港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香港共产党9月10日在脸书上先行宣布成立，称受习近平思想感召，其宗旨与中共建党理念相同，主张武装革命，坚决反对香港基本法有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条文。香港明报报道，香港共产党准备在香港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优先打倒口说爱国但从无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的香港走资派。香港共产党脸书专页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和调侃性的支持，但是香港民族党的网页目前已经不能进入。港媒报道，香港警方已正式要求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关闭香港民族党的专页。有学者就此点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好玩了。
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对汽车工业设置更为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值，否则德国的汽车工业竞争力将受到影响。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对汽车工业设置更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值，否则德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将受到影响。在周二的柏林德国工业大会上，默克尔不赞成对汽车工业提出过高的、完成不了的减排目标。他认为欧盟的建议是理性的，但所有超越设想都隐含着把汽车工业赶出欧洲的危险。根据欧盟设想，新汽车从2021到2030年必须减少碳排 30%， 其中还有一个中间步骤，就是到2025年就减排 15%。 德国汽车工业认为大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中间目标可能成问题。德国政府内部就减排目标意见不一， 交通部长对欧盟的建议表示了欢迎，但环境部长要求设定更严格的碳排限制值。默克尔还呼吁欧洲加大电池研发，他说中国投资商要在德国建造电池厂虽然是好事，但拥有电池生产这一战略能力对欧洲很重要。目前大众、戴姆勒和宝马都是在亚洲购买电池组装到自己的车里，德国政府和工会担忧对亚洲电池供应商的依赖还会加大。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之外，欧盟外交负责人莫盖里尼周一宣布设立一个新的工具，以便欧盟企业能够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不过法国的经济学教授和伊朗问题专家阿萨迪则认为欧盟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告诉本台说，
Le problème ne se réduit pas au paiement, au remboursement, au flux financier.
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不论是付款、还债还是金融流。如果一个人为伊朗的石油出口做工，哪怕是免费的，美国人都会说，我们给你了选择，你可以在美国工作，也可以为伊朗工作。现在你选择了和伊朗人一起工作，所以你要受到惩罚。欧盟提出的建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办法能不能够促进和伊朗的贸易呢？我的回答是不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建议更多的是政治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
台湾有60%的受访者认为领用中国大陆的居住证的民众应该进行申报，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据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强调，近期民调显示，台湾有60%受访者认为使用居住证的民众应该进行申报，也支持政府采取安全管理作为。台湾陆委会说，为了有效因应北京对台湾的统战作为，降低对于台湾安全所带来的风险，已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征询学者专家以及社会各界意见，严拟采取限制领用中国大陆居住证者担任机敏公职等严密的安全管理作为。中国时报25号报道说，尽管居住证申领条件之一是需要在大陆居住半年以上，不过中国大陆目前采取从宽认定，只要有住房或者有就业证明就可办理。如果是两岸婚姻，台湾籍的配偶也可以直接在配偶的大陆户籍地办理。另外，考虑台湾拟规定申领者报备并且缩限公民权，大陆方面未来可能不再公布申领人数。台湾大陆委员会今天下午透过书面说明说，出于安全管理考量，对于中国大陆方面针对持证者的申领条件、权利义务的变化、相关状况，政府将持续掌握大陆方面的动态，严拟必要因应作为，并且秉持兼顾民众权益、寻求社会共识的原则，在政策面以及法治面进一步建立更为完善的安全防线。
瑞典议会周二通过了对现任首相勒文不信任投票，因中右与极右反对党联合投票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勒文被罢免。法新社消息，目前已经启动了有关组阁的谈判，但是前景并不明朗。瑞典议会周二投票结果显示，204票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142票支持，3票弃权，反对票数超过了半数。勒文在随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新政府组建之前，他本人以及现在的内阁成员将继续行使过渡政府的职责。为了阻止极右翼势力，瑞典的左右两大阵营呼吁对话，寻求妥协。据悉，瑞典新任的议长将从各主要党派领导人当中提名新的首相人选，议会对新首相的信任投票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世贸总干事阿泽维多周二表示，贸易战如果全面开打，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这种局面之下，没有任何人会是赢家。在中国和美国贸易紧张之际，阿泽维多在柏林活动当中表示，警示灯正在闪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大讲话的时候宣布，将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制裁。特朗普并且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将很快被推翻。 另外，美国的国务院和财政部还发表声明，公布了制裁名单，包括委内瑞拉总统夫人以及副总统等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联合国大会25日在纽约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描出一幅灰暗的世界地图，普世价值正在被蚕食，民主原则不断遭到攻击。193个国家连续6日的一般性辩论开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鲁哈尼找到一个面对面对抗的讲坛。特朗普首日发言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孤立伊朗政府，他揭露德黑兰是一个腐败的独裁政体。特朗普一字一顿地表述他对美国主权的尊崇，然后开始轮流抨击，抨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揭露中国不公平贸易，指责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合法性。对于北韩，去年挑衅性的完全摧毁朝鲜的语气消失了。特朗普自夸美国勇气十足地与朝鲜开启了朝核对话。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尖利的箭矢一支支猛烈地射向德黑兰。特朗普表示，我们不能让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国拥有地球上最有威胁力的武器，使得它可以威胁美国和以色列。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一道孤立伊朗。几小时前，特朗普出面否认盛传的他将要跟伊朗总统鲁哈尼利用出席联大集会面对面交谈的消息。也许有一天，也许在未来吧。特朗普发推这样表示，特朗普如此激烈，伊朗总统的反应可想而知。当日稍晚些时候，鲁哈尼在联大讲坛上谴责特朗普的目的就是颠覆伊朗政府，他强调安全问题绝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玩偶。两位领袖在夏天时发生过一段极其激烈的交锋，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实施世纪末般的报复。两国似乎消失了任何对话的余地，华盛顿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达至一个新的伊核条约的条件，德黑兰则揭露美国事先准备好了长长一串侮辱伊朗的名单。美国决定退出2015年6+1达成的伊核条约，导致欧盟的愤怒。那一条约被视为是可以控制和预防伊朗拥有核武的有效条约，但是特朗普却认为没有比伊核条约更坏的条约。于是特朗普上台不久，重新恢复了2015年6+1签约后取消的所有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欧盟成为美国制裁伊朗的附带的受害者。美国要求所有企业离开伊朗，否则将受到美国制裁令的严惩。专家指出，美国如此行事难以让伊朗重回谈判桌，降低美伊紧张十分重要，但是带有侮辱性的言论攻击使这一设想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特朗普握手的场面一如以往的热情，但是前者在发言时明确表示了与后者不同的立场。在特朗普强烈谴责伊朗之后，马克龙则呼吁通过对话和多边主义来解决伊朗危机。马克龙也是一字一顿地强调，什么方式能使我们真正地解决伊朗危机？难道是强人政治？难道是唯有压力？不，他呼吁各方不要采取僵硬的无济于事的姿态。就在特朗普强化对伊朗的谴责之时，欧盟星期一晚间给特朗普设下了一颗地雷。欧盟宣布创建一个保护欧盟与伊朗继续不受美国制裁干扰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机制。具体而言，欧盟联盟成员国将成立一个合法的实体，使得与伊朗的金融交易变得容易。这一体制同时也使得欧盟企业继续同伊朗做买卖。这一机制运作的方式如同以物易物，建立在伊朗出售原油的基础之上，部分避开了必须用美元结算，从而躲开了美国的制裁。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伦理道德委员会在生殖辅助技术、代孕和生命临终问题上的意见，这是9月25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全国伦理道德委员会于9月25号星期二就生物伦理法拿出了他们的意见，该意见应该在2019年受到审查。该委员会赞同所有的妇女都有享受生殖辅助技术的权利。该委员会还赞成那些通过捐精而出生的儿童有权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在生命临终问题上，法国全国伦理道德委员会则坚持应该更好地宣传和落实现有的生命垂危法。另外，法国世界报指出，法国全国伦理道德委员会第一次关注环境和数字化问题。该委员会认为，环境和数字化完全改变了卫生系统的组织。至于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则承诺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将所有妇女都可享受生殖辅助技术写入生物伦理法案。为什么法国没有对教会里的恋童癖做出反应？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德国，主教们不堪重负并感到羞耻。自1946年以来，1670名德国神职人员性侵了3677名未成年人。在爱尔兰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数千名儿童经常性的遭到强奸。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经过调查，成千上万名的受害者得到了国家或者是教区的赔偿。可是在法国，教会里的恋童癖案件是很艰难的才浮出水面。不论是国家还是教会，似乎都没有准备好要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处理的也是教会里的恋童癖问题。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和教会里的恋童癖做斗争，法国在拖后腿。副标题写道，法国主教们对这一祸害的认识不断提高，但尚未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而其他国家则已经这么做了。相关的文章写道，面纱的一角已经被揭开了。在德国，主教们在9月25号星期二公布一份报告，该报告证实天主教会的1670名神职人员在1946年到2014年期间对至少3677名未成年人进行了性侵。在美国8月14号宾夕法尼亚州的检察官详细介绍了该州8个教区中的6个有至少300名牧师在5-60年的时间内对100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了暴力。在澳大利亚，一个调查委员会确定，在1980年到2015年期间，有4444起性侵案件，涉及1900名宗教徒。2009年在爱尔兰，墨菲报告指出，都柏林教区在30年期间都存在性侵和性骚扰，但是历任主教都没有认真对待受害者家人的抱怨，虽然至少有46名牧师性侵了400多名儿童。文章表示，在法国，虽然时不时有教会性侵案件浮出水面，有时还是非常久远的案件，但是似乎法国教会并没有对施暴者采取什么措施，教会的预警机制也是没有效果的。与此同时，许多牧师不堪重负，信徒也变少了。法国世界报表示，法国天主教机构现在应该让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真相大白。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出的新关税威胁，使美中贸易战又升了一级。虽然德国媒体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批评不断，对特朗普向欧盟、加拿大和日本施加关税曾予以炮轰，但由于特朗普现在全力打击的是西方不太信任的中国，德国媒体的评论因此多种多样，其中也有一些肯定的声音。尽管德国工商大会警告说美中贸易战会殃及德国企业，但德国政界目前大都悄无声息地坐山观虎斗，没有流露出太大的忧虑。 NTV 电视台表示，中国虽然外表显得强硬和无所畏惧，但已在暗中急速寻找打击美国的有效手段，要让美国痛苦，同时还要提升杀鸡给猴看的效应。比如中国媒体已在讨论对美国实行出口禁运，不向美国提供某些重要原材料，另一个建议是对美国的某些重要产品施加特别高的关税。世界报认为，欧盟和德国政府联合中国制衡美国的意愿应该是很微小的。尽管就美国的贸易政策有争吵，但欧盟国家和美国的联系仍然和对北京的不信任一样强大。不过在早就应该进行的世贸组织改革上，欧盟还是有可能和中国合作的。至于美中贸易战，中国也还是有还手的机会的。比如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美国的许多信贷都是中国给的，中国如果把钱源切断，就会触到美国的神经。经历杂志认为，美国总统发动的贸易战是全盘错误的，但对中贸易战却是个例外。人们对特朗普的评估是，他只有有限的责任能力，即便是他周围的人也认为他不理性、冲动暴躁、为人傲慢。这一切也许都没错，他对欧盟、加拿大和日本施加的关税确实是非建设性的，但在对中贸易战上，也许他想要的并不正确，但最终他却可能无意中做了正确的事。因为中国并非市场经济，而是国家管控的经济，僵尸般的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但凭着国有银行的廉价信贷生存了下来。他们的过剩生产扭曲着世界市场，再者中国为外企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障碍，许多服务行业被关在门外，国家项目在中国大都落到中国国企的手里。西方对中国提出了各种批评，但最终并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特朗普的对中贸易战有可能歪打正着，成为一件正确的事。民进周刊采访了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经济专家曾克莱，这位专家表示，世界面临着一场经济冷战的到来，美中双方都会因冲突受到打击。尽管如此，中国不会抛售手中的美国债券来惩罚美国，因为这会带来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最终损伤中国自己。但和解谈判目前也不可能进行，中方不会很快做出让步，否则会被看成是软弱无能。现在双方都得承受冲突带来的后果，要等到痛苦难熬的时候，双方才会又相互靠近。欧洲一些企业有可能被转入贸易战，跟着遭殃。欧盟最好离战场远一点才比较安全。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教皇方济可称，未来中国主教任命他将拥有最后决定权。特朗普联大讲话呼吁孤立伊朗政权，马克龙倡导多边主义对话解决伊朗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呼吁世界消除隔裂，践行多边主义。特朗普称不能接受美中贸易失衡，中国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台军售，香港特区政府决定禁止香港民族党，引发欧美批评。瑞典议会通过对首相勒文不信任投票。 WTO 总干事称全面贸易战将重创全球经济。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很快被推翻。英国工党动议不接受无协议退欧。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汽车工业设置更严格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以及杨梅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说，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与美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时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新华社发布白皮书说，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关系，绝不是零和博弈。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一部分人宣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白皮书说，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白皮书说，我们相信美国的成熟政治家最终能够回归理性，客观全面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及时纠正不当行为，使中美经贸摩擦的处理回到正确轨道上来。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然而，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做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恐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白皮书说，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中国和美国星期一互相征收新的关税，两国在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中都没有让步的迹象。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生效。白皮书说，中美双方都从经贸合作中明显获益，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与此同时，美国获得了跨境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等大量商业机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消费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任美国政府基于国内政治需要，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通过指责他国转嫁国内矛盾。白皮书说，美国将国内政策失误和制度缺陷导致的失业问题错误归咎于国际贸易。根据白皮书，中美双方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年到2017年，中美服务贸易额由249.4亿美元扩大到750.5亿美元，增长了两倍。2017年，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 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来源地，而且中国对美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中国对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也在持续增加。此外，美国是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17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 6.8 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 0.65 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69.8 亿美元，直到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2年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习近平大力提倡中国梦的价值观，并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新概念。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对习近平时代进行了怎样的定位，当下的媒体又处于何种境地，潘永忠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潘先生您好，习近平掌权后，在大规模反腐运动的冲击下，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维洛先生曾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呢，邓小平发动了中越之战，成功的立威立信，在党内呢巩固了领袖地位。江泽民呢通过抗洪抢险，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成功的立威立信，确立了党内绝对的领导地位。据说汶川地震，温家宝也调动过部队，但调动不了。习近平呢发动大规模反腐运动，应该也是达到了立威立信的目的，确立了党内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变常委制、习理制为一元化领导。王维洛说，邓小平的方法成本最大、最残酷，江泽民的方法最经济、最戏剧，习近平的方法最抢眼、最得民心。中国式腐败呢，根源在制度漏洞，属于制度性腐败。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没有在制度上动大手术，就不可能铲除腐败温床。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比如新闻监督、民间团体监督、反对党的监督等等，根据上世纪八九年以来近30年的反腐运动经验，从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执政者的持续反腐运动，中国式腐败反而是愈演愈烈，越反规模越大，越反技术含量越高，这样的反腐只能沦为权力斗争与打击异己的工具。中国真要反腐，首先是改制，建立与完善民主政治制度，落实与执行宪政制度，让真正的议会功能、反对党、新闻自由、民间社团等各种机制的功能发挥起来，真正起到制衡与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和网络空间有没有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度？
按理说，因为网络的出现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信息时代的标志，它提供与传递信息的方便、快捷、灵活等，为人类、为社会带来许多便捷与益处，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为信息交流与观点讨论提供了无限大的平台。网络世界也对中国百姓来说打开了无限大的天窗，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普世价值观的学习、宪政民主法治的讨论等，这原本是好事，但中国政府建设了金盾工程， 与防火长城，这也无可争议，每个国家都需要保护网络安全。问题是中国的网络监控把社会突出的事件、弱势群体维权的抗议活动、批评政府的言论、民间与学术界的信息交流与宪政民主讨论等都作为封锁对象，这样一来，网络事件能提供的广泛自由度被中国官方的金盾工程与防火长城等技术又杜绝了、封锁了，所以也就无从说它的自由度了。
政府通过709维权律师大搜捕事件传达了怎样的信号？
近20年来，各级政府侵害人民权益频繁发生，民间维权意识的兴起，中国自由派律师追求平等、法治、人权理念，逐渐形成一股推动法治和维权的生力军。他们为民请命，为民伸张正义，逐渐成为推动平等法治及维权的主要力量，与中共官方的法治体系频繁发生冲撞。习近平执政以来，从抓枪杆子和笔杆子到清理网络亮剑，不姑息不迁就，要求各级政府敢以碰撞，敢以亮剑。在政府眼里，维权人士和自由律师群体成为社会的刺头，成为中共执政者的灰色地带。维权律师追求的理念与习近平执政思想碰撞与冲突。08宪章推出来以后，促进与推动宪政法治，也逐渐成为中国各界精英的行动方向，在追求平等法治人权的战场上，逐渐形成推动法治和维权的新局面。应该说，这是一步好棋、妙棋。但习近平说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绝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不言而喻，在中共执政党眼里，中国的维权律师在与政府争夺奶酪，是可忍孰不可忍。709维权律师大搜捕事件反映的信息特别清晰，如习近平所说的，法治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即杜绝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
您如何看待习近平提出的中国价值观的真实意图和实际意义？
什么是中国价值观？因为呢，先有普世价值观，中共一些领导人如温家宝等也认可了这一说法。实际上呢，这几年呢有不少说法，一开始呢有24字口诀，我是背不下来，后来又提出了中国价值观的原则，说什么立足于当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必须与当前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相一致相协调，同时我们也必须从古今中外汲取正确合理有益的思想观念，以使我们正在构建的当代的中国价值观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结果有人拟了20个字：仁爱、秩序、公正、奉献、家国、敬业、诚信、富强、幸福、和谐，并指出这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应关系。习近平是反对普世价值的，他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梦。12个字：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习近平的意图与实质应该是：一是拒绝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二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三是继续维护中共一党独裁统治，实现中共统治中国代代相传，不改颜色。
习近平修改宪法，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这将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前景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历史是一面镜子，集权统治最终把国家引入失败与消亡。希特勒把联邦德国带上疯狂之路，虽然一度经济飞速发展，但最终把德国人民引上了战争之路、失败之路。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制造了数百万苏联人民的血腥死亡，绝对的统治换来绝对的反抗，苏联 最终还是土崩瓦解了。习近平修改宪法，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意味着中国政治再次大倒退。世人一直忧虑中国政治重回毛时代，居然真是出现了。这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影响呢？已完全背弃了人民、知识精英对社会民主制度追求与期望，同时也加剧了中共党内自身的权力斗争的矛盾与冲突。中国社会原有的各类矛盾持续发酵，不断尖锐化与危机化，同时在对外扩张方面，与民主国家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碰撞以外，逐步的扩大到资源、地域、经济利益等方方面面的冲突。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军人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直接挑战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一言以蔽之，这是在加速亡党亡国的步伐。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杂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一说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一定会想到法国人每天都离不开的长棍面包。一说到巴黎，人们的眼中就会浮现出塞纳河畔的景色，以及蒙马特高地上俯瞰巴黎的画面。法国不仅是情人们在人流中激情拥抱的浪漫的国度，同时也是工人们在会场上激扬慷慨发表演讲的大革命精神不衰的国度。法国著名摄影家威黎·罗尼斯用他的一生成功地捕捉了法国人的生活意境以及巴黎、普罗旺斯等地的时代气息。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作品是记录19世纪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威利·罗尼斯的摄影作品几乎记录了整个20世纪，留下了一个属于法兰西人民的富有诗意的法兰西。威黎·罗尼斯同亨利·卡吉尔·布莱松和罗伯特·杜瓦诺一样，被认为是法国人文摄影派的主要代表。同前两位纪实摄影家不同的是，罗尼斯的绝大多数摄影作品都拍摄于法国，而且主要是在巴黎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隐藏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高尔德镇。他的一幅最有名的裸体照就拍摄于高尔德镇。上个世纪40年代，作为犹太人后裔的罗尼斯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从巴黎移居到高尔德镇，这里从此也就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高尔德镇也因为罗尼斯等艺术家的迁居而在今天成为一座旅游胜地。罗尼斯的这幅裸体作品拍摄的是他的妻子玛丽安娜，画面上描述的是在炎热的夏天，一位女子在午睡之后在房间里做简单的梳洗，炎热的阳光的灿烂的光线与房间内的阴暗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一种无可名状的娴静安逸的感觉。据他介绍，我当时很快地按下了按钮，这完全是偶然，因为我几乎没有时间设置布局。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偶然同技巧的结合，因为毕竟我已经准备好应对偶然，随时准备好拍摄下这些偶然的画面。确实，威黎·罗尼斯的许多流传世界各地的作品往往都是偶然的结果。比如说这张名叫《小巴黎人》的作品，画面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抱着一根比他的个头还要长的法式长面包。这张照片也是他在面包店买面包时拍摄的。他当时在面包店看到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与他的奶奶一起来买面包，他于是就请求孩子的奶奶允许他给他的孙子拍照。这张照片最早刊登于美国生活杂志上，罗尼斯是首位为生活杂志工作的法国摄影师。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弗利尔出版社出版了罗尼斯的摄影故事集《那一天》，讲述了他的每一张经典摄影作品的故事，每一篇故事都以那一天开头，而这些故事使读者能够与他一同徜徉在巴黎的街头小巷，漫步于塞纳河、伊马尔纳河畔，感悟摄影家的天才以及他对普通民众的热爱。确实，卫立·罗尼斯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流露出他对平民百姓的热爱。罗尼斯虽然来自小资阶层，父母是摄影师与音乐教师，年轻时曾经一度梦想成为作曲家，但他从从事摄影业一开始就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街头的普通人，对准了参加罢工活动的工人以及参加示威活动的民众。1938年牵头组织雪铁龙工厂大罢工的全法工会联盟的职工代表罗斯扎赫纳在职工全体大会上举手谴责老板的画面因此成为永恒的记忆。同样，那位骑在父亲的头上同父母一同参加游行的小女孩也成为历史定格。这位小女孩的头上戴着象征法国大革命的小红帽。罗尼斯的许多作品都拍摄于巴黎北部的美丽城附近的贫民区。巴黎20区的公共文化遗产博物馆目前正在展出罗尼斯的摄影作品。原定于本月底结束的展览由于参观人数打破历史记录而决定延长至明年2月。罗尼斯去世之前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赠送给了国家。这次展览是规模最大，展出作品最多的一次，有机会的游客一定不要错过此一难得的机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的是记录失意法兰诗的摄影大师卫立·罗尼斯，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nessa Paradis 所演唱的《Que fait la vie》。Je m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教皇方济各称，未来中国主教任命他将拥有最后决定权。特朗普联大讲话呼吁孤立伊朗政权。马克龙倡导多边主义对话解决伊朗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世界践行多边主义。特朗普称不能接受美中贸易失衡。中国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台军售。香港特区政府决定禁止香港民族党，引发欧美批评。瑞典议会通过对首相勒文不信任投票。 WTO总干事称，全面贸易战将重创全球经济。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很快被推翻。英国工党杜伊不接受无协议退欧。德国总理波尔反对汽车工业设置更严格二氧化碳排放限量。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Rudy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到七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十九点到二十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aint Michel 小组所演唱的 Ceci n'est pas une chanso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Echoes of my childhood like a cloud. Oh man, all bad times youYou please come